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万事战争。心都看到万事战争，一零八满时代，无数军兵血气比加几何验证一代，你是否一中年战士站在心中的中，是否历史下的尊重，是否高强奋勇，是否你将此一想，是否你心激动，是否你因祖国走，是否你愿听从，万事战争一起来，神迹也请你在，万事我领导我们，领导我们是在一起起立，神的德威正在兴起，人心中有真理，看到你在极大线上加美珍贵火计，贵贵贵你心情之过去，世界中去加美是中间是在家中是叫人是你坚持一下，是否你心激动，是否你听走不走，是否你愿听错，是战争进来，神迹也证明在乱战中，领导我们，领导我们是。我们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主你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意象，也让我们晓得我们乃是在末世的征战之中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把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好，我们要继续看四世纪四世纪今天的题目是为谁立大志这是四世纪第三到五章，第三到五章，大家有没有回去读一遍？有没有？没有没有的话，今天你就不晓得在听什么了今天的内容很多我们在看四世纪之前，我要跟大家来看两处新约的经文，两处新约的经文。这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经文。罗马书12章1到2节。在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全权可喜悦的旨意。第一节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合理的。不如此侍奉的话，就怎么样？不合理的英文讲得更绝acceptable。 我们不如此侍奉的话是什么？ Not acceptable。 你知道 acceptable 跟 not acceptable 的差别在哪里？ Not acceptable 的话你就不会出现在 U of Michigan 的校园里头、啊、Not acceptable 的话你就不会出现在你要去的学校里头。 Acceptable 所以是最基本的。我要提醒大家，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然后以后学习怎么献上活祭。不是说我们 acceptable 之后，我们还有一段路才到献上活祭。他在这里讲的献上活祭，将我们整个人献上，将身体献上。你读罗马书的话，将身体献上乃是为义做器皿。我们为义而活，我们不让我们的肢体、手啦、心啦、脑啦、眼啦去看那些罪恶世界的东西，去向往那些罪恶世界的东西，不让我们任何一个肢体能够往那个方向走。这样子我们把身体献上，在这经文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要你们重新，以前讲过啊，再提醒大家，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合理的基督徒生活乃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发现第二节马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反过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四十记里头，以色列人也是被神带到这个迦南地，多方的嘱咐，神多方的嘱咐他的百姓不要效法迦南人，不要效法他们拜神的样子，不要效法他们追求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要百姓要分别为圣，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带着百姓那里进去之后追求这个迦南的世界，然后慢慢的成长以后变成圣洁。不是，他们一进去第一天第一步唯一理所当然的服侍是将身体献上，当着火祭。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既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基督徒啊，我们的起点是从脱离世界、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做开始的，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五节说，正因这样的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一个一个啊，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再加上节制。我们为什么需要节制？要脱离世上情欲上来的败坏啊！不节制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沉浸在里头啊！要忍耐，这个前进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不怎么样，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什么叫你看这些东西啊，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把这一些的品德，我们看成是这个是非常属灵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不是，完全不是，这些都是 基本的。为什么？因为不做这些就是什么？闲懒，不结果子。不做这些就是什么？眼瞎。我们只看到近处，不看到将来的。不做这些就是什么？我们忘了。但是说忘了他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忘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甚至忘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你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乃是讲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体会耶稣拯救我们是为了什么。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从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在我们的救恩的道路上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怎么样？永不失脚。请问五到七节，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几样请问是什么？是这个我们信主之后以后生命成长的目标，是不是？是等到以后哪一天我们这个要更成熟的时候再追求的东西，是不是？不是。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晓得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的话，我们都要殷勤努力去结的果子。所谓的平信徒啦，普通的信徒啦，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圣经里面讲到，所有信他的人都是殷勤努力，把自己摆上，献上火祭。你不是等那一天神感动你的时候你才献上火祭，你是应该从信主的那一刻就献上火祭了。那我们对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基本的生活、合理的生活都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活在不合理的生命里头。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污染了，我们已经跟着这个世界的观念而走，我们已经效法这个世界。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来看的四世纪，我们先打开第四章，我没有经文啊，请大家打开你们圣经第四章。如果你要用手机的话，千万不要你的手机有 notification， 然后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出现一条信息说你有微信啊，然后你就去看微信了啊。要专心啊，我们要注意，我们来听神的话。在四世纪里头，我们看见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里头，要面对一个征战，基本上是要向罪来征战的啊。我上个星期讲过，神没有马上把亚伯拉罕带进这个他带到迦南地，但是没有让亚伯拉罕马上就长久的拘留在那里，因为那地的罪还没有满意。等到以色列人神要把他们带进去的时候，整块地啊，百姓的这个罪恶滔天，而神把他们带进去的时候，要他们嘱咐他们要把这些的罪除得一清二楚，一点都不留。所以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征战是与这个世界的罪恶的征战，但他们却与罪妥协。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看的。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底波拉跟巴拉。第四章的这个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下哈。第四章一到三节。来， 以后时候，其实呢，就心经要化中看为二的事。他的住在耶宾王有铁九百两，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就呼求耶和华。在这里一开始，你看见他在这里讲到说，夏所的这个迦南王耶宾他开始这个欺压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行恶，因为以色列人行恶，他们被欺负不是因为他们军事薄弱，他们被欺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他们被欺负是因为什么？他们把自己陷在罪中，他们把自己陷在罪中，你就发现到说以色列的衰败，一开始百姓就行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下。在这里就是在这个耶宾迦南王的耶宾的手下，他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耶宾有几个，有多少的这个铁车？900两。他特别强调，你读第四、第五章的话，900两铁车不断的出现，铁车900两，你怎么打啊？你想这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最多也就是木棍啊，哪里来的铁啊？你注意看的话，历史的话，以色列人要铁的时候要跑去哪里？要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拿铁的，他们连铁都没有，怎么去打铁车啊？但是神在这里说，他们之所以被欺压不是因为铁车，他们被欺压是因为什么？他们自己行在罪中，行在罪中。所以一到三节我们看到他们被欺压啊，因为他们行在恶中。来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期待啊，第三节以色列人呼求神，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期待神兴起什么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第四节没有马上说到神兴起士师啊，我们从第四节念到第十节来，有一个是他托着起，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基布伦人上巴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到你那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与我同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神好，在这里呢，神就招了一个女先知叫底波拉啊。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很在乎女权的问题啊。在这里有一个女先知，有一个什么女士师，但是神召他来做什么？叫他叫巴拉兴起来。神做事有他的原则，神做事有他所要带领的人。他找了一个姐妹去把一个弟兄唤醒，要巴拉来率军去为以色列人征战，这是神所做的。 你发现到四师时代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身为弟兄的巴拉非常的软弱。他神借着底波拉告诉巴拉说，神要你率领一万的这个军队啊，要对着这个西西拉的军队来征战。巴拉说什么呢？第八节，巴拉听了之后还不行，他说除非你跟我同去我就去，如果你不跟我去啊，我就不去啊。他怕，怕什么？很可能怕那铁车，900辆铁车谁能够打？这时候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面。你发现神所做的事情，神本来要巴拉起来，但是巴拉不愿意，软弱，站不起来。这是世师的时代，这是一个效法世界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对罪妥协的一个时代，弟兄站不起来，有神的话也站不起来。他就告诉底波拉说，除非你跟我同去，要不然我不去啊，你来跟我打啊，你帮我壮胆啊去打。然后底波拉就告诉他说，我跟你去啊，但是如果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必得不着荣耀，神要让这个仇敌的这个头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下。他们就去了，他们去到哪里？他们就去到神要他到的那个山那个是刚刚哈伯山有几号要他在塔伯山上面等。所以你发现到说，在第四到第十节神呼召人的时候，人有迟疑，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巴拉呢？这是一个胆小的巴拉，以致神需要兴起另外一个士师来去召他，这是一个犹豫的巴拉，他不敢打，也不晓得要不要打，除非底波拉跟他同去，他才愿意去。在塔伯山上的时候，我们继续看从11到13节来。摩西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真的儿子犯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撤出来，到了基顺。底波拉好，停在这里哈。到了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有人告诉西西拉说巴拉已经到了塔伯山，然后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跟随他的全军，就来到哪里？基顺河的那里，在平原。所以你想象，在这里以色列人在塔伯山上，敌人西西拉的军队在哪里？在平原上面，有900辆的铁车。你想象一下如果有900辆的铁车，在哪里打仗比较好？平原。所以你在哪里？山上是什么？稍微安全一点，是不是山上古代的那种的铁车要上去不容易山上是安全的，山上是安全的。就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神说什么？底波拉对巴拉说，第十四节，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行 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巴拉就下山增长，下山增长。今天有谁敢下山征战的？还是躲在安全之地的？神对巴拉的呼吁说起来。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吁也一样，要起来，与罪征战，要起来，要脱离世俗情欲来的败坏。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说，你这个年轻人，脱离少年人的私欲，保守自己的清洁，好做神合用的器皿。脱离少年人的私欲，我们很多人的心啊，被这个世界夺走了，我们很多人的心被这个世界上的钱给夺走了，我们很多的时间被什么夺走？被韩剧给夺走了，被游戏机给夺走了。但是神在这里呼吁，说起来，要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今日神要将这罪的问题交在你们的手上。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前为我们征战，走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上到十字，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读，仔细读析这个四福音书的话，彼得在后面跌倒，门徒在后面一个一个都跑掉的时候，他们全部陷入在这个软弱当中的时候，耶稣走在前头，为他们上十字架，来为他们征战，向罪夸胜，向死亡夸胜，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在基督里，神已经将罪交给那信靠主的人的手中，我们也能够靠主来夸胜。所以当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啊，起来，今天神将这个世俗情欲的这个败坏交在我们的手中，这是交在我们手中的日子，耶稣基督岂不早就在2000年前为我们行在前头，死在十字架上，靠着十字架上，十字架夸胜嘛，起来。所以在这里神呼吁巴拉起来，巴拉就带了一批的人下到平原去征战。下到平原征战，我们来到读第15-16节，来，耶和华使西西拉当一切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巴拉追赶着的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掉下，没有剩下一个人。啊，在这里呢，你就发现神就使整个敌军什么溃乱。你说怎么回事？人怎么可以打胜这个铁车啊？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诗歌里头，我们等一下大概不会仔细的看，但是你仔细的读的话，有一句话啊，让我们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河水，河水突然间泛滥，有很有可能的是神从天上降下大雨，而整个土都什么烂了，烂的话什么东西会沉下去？重的东西会沉下去，一个一个铁车行不动，神行的神迹，只要什么人愿意，只要人愿意来征战，巴拉就带着10000的人下到平原，就杀败了整个西西拉的全军900辆， 铁车。如果你记得我们在第一章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支派打胜仗，第一个打不了胜仗的是因为什么？迦南人有什么？铁车。你读到第四章你就发现，不是因为有铁车打不赢，是因为人看到铁车就胆怯，不愿意打。那愿意征战的，神必叫他们跨胜；那愿意征战的，神必叫他们跨胜。17到22节我们就不读了，你就记载着说，西西拉这个敌人的这个军将军就逃到最后被一个妇女，一个家庭妇女所杀。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从第三到第四章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群软弱的人，他们只要愿意增长，神叫他们得胜。巴拉没有勇气，巴拉勇气什么都没有啊，需要底波拉陪伴他去征战的。到了后面你看到的是家庭的一个妇女，独自的一个妇女，从来没有打过仗呢，把敌军的将军给杀死了。而前面你再仔细看的话，前面还有什么？第三章还有以户。以户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读他的故事，这个很好笑的，他是左撇子。左撇子的话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占优势的人，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观念也是因为我本来是左撇子的被我妈妈逼着要用右手，但是打篮球的时候你就发现，诶，你怎么用左手，那是很自然的打羽毛球的话我也是逼着用右手，所以我左手也可以打，右手也可以打，其实我是左手的就被逼着用右手。我们都是同样一个观念，我们认为右手是最好的，左手是不好的以色列人也差不多当你看到左手的时候，不是说他特别，你要想到他是一个比较弱的。然后你看到在第三章的31节里头，那个三家另外一个士师用一个什么砍牛的棍子，人家是铁车，人家是铁器，你说棍子，而是赶牛的棍子，这个能够做什么？但是你只要愿意征战，神是有。第三、第四章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不管你再怎么软弱，你只要愿意，神可以使你得胜。第三到第四章有一个主题，到第五章有一个主题，只要肯为神立大志，再弱小的，再怎么弱小的百姓，都可以依靠神的大能战胜仇敌。无奈什么？无奈三心两意的百姓一直沉迷在拜偶像的追踪，在追踪循环。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只要肯为神立大志，再弱小的基督徒都可以靠十字架的大能战胜世俗情欲的败坏。无奈三心两意的我们一直在爱世界的追踪在徘徊，在第四章我们看见神可以使用一个胆怯犹豫的人，只要他愿意肯，神还是可以使用他。那我们的今天的借口是什么？我们不能用软弱做借口了，因为你再怎么软弱都是可以的，是不是？我们也都知道，而我们常常就用软弱做借口我们是软弱的了。我们还有，如果软弱不是借口，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呢？我们所剩下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不要信靠神的大能来战胜你生活中情欲来的罪？你要不要依靠神的大能来战胜你这个在韩剧上面所花的这个脱离不了的这个瘾？因为战胜在游戏机上面脱离不了的沉迷在里头的这个罪，因为战胜我们许多在生活当中我们因为自己的情欲我们的脾气所脱离不了的我们的苦毒。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信靠神去做这一件事？这个跟什么很相似？这个跟信福音很相似，是不是？不管你再怎么败坏，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管你再怎么软弱，你愿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打胜仗？同样的，同样的护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却放弃继续信靠我们的主。我们把自己的软弱看成那900两的铁车，打不过的铁车，以致我们就一直纵容着自己的软弱。来到第五章，我们看到的是一首诗，我们看到的是一首诗回顾第四章的征战，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读了。在这里呢，这首诗里面讲了两批人，我要你们注意的两批人，我会跳着给你们看一些经文。第一批人是什么？愿意征战的人。愿意征战的人在第十二节，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愿意征战的人，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啊！愿意征战的人是愿意兴起的人。然后我们来看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人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甘心牺牲自己。第九节，我心情向以色列人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这些愿意征战的人甘心牺牲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甘心牺牲自己的。耶稣也讲过，凡跟从我的要什么？舍己，不舍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这个世界，你就失去你的生命，你要失去你的生命，你就得着生命。这是耶稣告诉门徒的，一开始就说。有一群的一大群的这个人跟着耶稣，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要跟着耶稣。耶稣一转过身来的时候，不是说你们先来信我，以后再慢慢成长，不，他一开始就对他们说，你们若不爱我胜过一切，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亲人，包括你自己，甚至你自己的性命，就不配什么来跟从我。舍己是跟从耶稣不跟从耶稣的区别，舍己是得救不得救的区别。甘心愿意征战的是甘心牺牲自己。第十三节，那时有余剩的这个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是一同去征战的，一同去征战。第十五节说什么？第十五节说他们怎么样？冲下平原，他们是敢冲下平原啊！而且十八节说什么？希伯伦人是敢死，拼命敢死啊，不要命了，敢死对了，要与罪来征战。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舍己的心智来跟随神的时候，来与罪征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二十节说，连天上的星宿都要为他们征战。他们能够得胜，不是因为他们， 可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心智与神一同增长，而天上的心术都要为他们增长。我们一定是打胜仗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打胜仗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夸胜，不可能是败战。可是另外还有批人是不愿意征战的。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十六到十七来。又有请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来看啊，你读的很多人读了这里不懂的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说有好几个支派啊，以加撒啦，还有西伯伦啦，都是敢死的啊，还有拿弗他利啦。但是有一批人是做什么？人家在征战的时候，他们坐在羊圈内吹笛，听吹笛的声音；有一群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不进来征战；有一群人等在船上，不愿意下船征战；有一些人在这个港口静坐，他们没有跟着一起去征战；有一些人在港口安居。为什么？这样子比较舒适，这样子比较不费神，这样子比较安逸。为什么那么辛苦呢？要与罪来斗争是很辛苦的事，要饶恕一个你心里不能饶恕的，要去挣扎是很辛苦的事。为什么要去征战呢？有一批人是不愿意征战的。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什么？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这句话讲得很客气了啊，神不需要我们帮助，但是这些人呢啊，就算能够帮助，然后抬举你说来帮助耶和华，神要打自己也可以打，那你来帮助耶和华，他们是不愿意的。因为来征战就听不到羊群里头吹笛的声音，因为来征战就没有办法在旁河边坐着享受，因为来征战就不能够安居，因为来征战就是不能享受沙发上的那个舒服的这个生活。在这当中，第五十五节到十七节啊，有一段经文我要你大家来看啊，流变啊，吕变啊，有一些的经文，刚刚我们之前的英文，那是流变支派，都是讲同一个啊。啊，众人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立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和为何等在船上，这些都不去打仗的啊。亚瑟人在这个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有些人就问说，流变里头在溪水旁有心中立大志的是谁？是什么意思？有两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比较正面的，就是对比。对比说，有一些人是想安逸的，但是流变他是有心中立大志要征战的。这是一种的说法。另外一种的说法是负面的，是讽刺的。流变的心中大志是什么？是享受安逸。他设的大计划大谋是什么？将来能够在河边在船上安居乐业。如果是这样子的解释的话， 斯奎尔非常的讽刺，他们的大智，他们的大谋本来是要为生而付出的，但是他们的大智，他们的大谋今天是为自己的享受而去安排的。那到底刘辩是愿意征战还是不愿意征战的支派，我们不知道，很难说。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大智是什么？我们的大谋是什么？请问你今天你立的大智是什么？是将来能够有一天在河边退休钓鱼吃烤鱼，去烤吃烤鱼片？我们的大智是在安逸中静坐安居，只做我们认为自己能做的，不愿意离开那安全的山上，听从神的指示下到平原？还是我们立的志是为生而征战？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更多的节制，我们要更多的忍耐，我们要更多的爱人，我们要更多的爱神，我们要抗拒世上的诱惑，我们不愿意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是设的大谋，是将来这个在退休之后能够享受人生，还是我们最大的大谋是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在第五章后面有一句话，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你读完了第五章，把那愿意征战的跟不愿意征战的在诗歌里头成为一个极大的对比。你读四世纪，你要知道哈，四世纪第四章基本上把整个世纪讲完了，出现第五章就表示他重述一遍，在四世纪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强调，把同样的事迹重述一遍，就表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然后你读这个诗歌里面，你发现这个诗歌里面主要的一个关注的一点，就是那愿意征战的跟那不愿意征战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因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就有一群人不愿意征战，他们不是不能增长，他们是效法这个世界，按世界的标准追求世界上所给他们的，而他们不愿意持守自己在神里头的圣洁。在这首歌最后一节说，爱你的人，爱神的人，讲完啊，唱完这首歌之后，爱神的人是谁？爱神的人是那些在电脑上 YouTube 上面找到一首歌很感动，唱了就觉得自己很爱神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里爱神的人是谁？愿意征战的，愿意敢死冒死，不顾性命舍己。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的人，那些坐在河边坐在田里安逸听诗歌的而不征战的人，不是这一节所说爱神的人。他说愿那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你愿不愿意下到平原去征战？ 你有选择的。我们基督徒很少会为自己的罪悔改认罪的，因为我们已经不把它当成一坛征战来打，我们跟它共存。我们心里面的嫉妒，我们觉得是自然而然；我们心里面爱这个世界，我们觉得这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软弱，我们就已经妥协了，我们就认为说这是正常的基督徒人生了。其实圣经里面早就说这都不是合理的基督徒人生。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读圣经，我们总是看不到说只有在我们那一天告诉神说，我真的愿意献上我一生，当着火祭为你而活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信靠我们的神。在那之前，我们都是在罪中，我们都是受罪所捆绑的人，与罪争战，有谁愿意为主分外的殷勤？你说这是 summer 应该是 relax， summer 是应该想到是去哪里玩的时候，想去玩的时候就不应该想说我还要去哪里聚会，我还要小心什么。去玩的时候应该就是按我的标准，没有，所有的信靠主的基督徒，你若真心信靠主的，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征战之中。爱神的人是那愿意征战的，也是那愿意征战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安逸的生活当中再次回来，晓得我们今天是在征战之中，我们每一天都在与这个罪来征战，这个世界的这个标准跟期望，每一天都尝试影响我们。我们需要很小心，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走偏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道德标准已经被一天一天被越挪越向世界。我们男女这个之间的这个标准在神面前的这个清洁的这个见证已经被挪掉了。我们可以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而不是夫妻，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们已经很多世界的标准都已经是我们所效法的，我们只要不要是那个最糟的那批人，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好。这就是效法这个世界，世界只要把这个最糟的推到越远，你就会跟着过去你只要不是那最糟的，你就觉得自己是好基督徒嘛。我们其实在走上一个效法世界的道路，有谁愿意起来？有谁愿意舍己？有谁愿意冒死为神而征战，除去从情欲来的败坏，不效法这个世界，把自己身体献上，当着火祭，让神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来再来看，回到这首歌《万事战争》，万事战争。福格说，你是否看到这个意象，你是否心里面有激动，你是否愿意应主的呼召，你是否愿意顺从。神是100%的神，他是100%的完美，任何不100%的献上的 对神来说都是一个耻辱，都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不尊。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就唱第一节，心都看那万事站在一里万事待，无数金币血气比价，几何验证一代，你是否中原战士站在心中，是想中种种，是否更强奋勇，是否你坚持理想，是否你心激动，是否你民族护照，是否你愿听从，万事战争一进来，神迹也证明在完整他中领导我们，领导我们是大夫的，是否你坚持理想，是否你心激动，是否你民族护照，是否你愿听从，万事战争进来，神迹也证明在外，领导我们是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再次提醒我们，十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他们就任意而行，他们行他们眼中看为好的事。主帮助我们不再任意而行，也不是在行我们认为好的事，让我们能够谨守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你所喜悦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为你而活，为你按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而活，不效法这个世界。怜悯我们，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太久，我们效法这个时代太久，以致我们连做基督徒的标准我们都降低了好多好多。主啊，我们没有圣洁的见证，我们又如何能够谈你在我们教会中的大能？愿你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居首位，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在我们的职业里头居首位，在我们家庭当中居首位。你的话、你的心意、你的旨意之上，我们才能够谈到主你要在我们当中行那奇妙可畏的事。带领我们，让众人能够看到耶和华在他的百姓当中所行奇妙大能的事，因为他们愿意为神来征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